恩典是那样的浩大，是我们无法测透的。愿我们常常带着感恩的心来到你面前，也在经历你在我们生命当中的恩典，也让我们能够带着信心来到你面前被你坚立，好叫我们能够真正的来跟随你。求天父继续使用孩子这个无用的仆人，能够将你的真理，将你的道传递给属你的儿女。愿你的儿女在你的话语，在你恩典真理的上面都得建造。我们感谢天父，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 好，今天跟大家分享这个信息题目呢，叫做感恩的心与信心。那这个题目里面有两个核心的词，一个叫做感恩的心，一个叫做信心。那这两个词呢，我们大家都熟悉，我们知道什么叫做感恩的心，我们也知道什么叫做信心，知道。但是这两个关系，感恩的心和信心之间的关系，可能我们未必清楚，甚至我们不太知道感恩的心和信心之间那个正确关系到底是什么。那为什么会这么说呢？因为在我们的信仰当中，有可能我们会认为，如果上帝给我更多的恩典，让我更多的感恩，我的信心就更加的坚定了，是这样吗？诗篇106篇15节，那里说什么呢？他将他们所求的赐给他们，却使他们的心灵软弱。那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呢？那些以色列人，他们在旷野的时候，他们经常跟上帝索要他们想要的，他们经常跟上帝祈求他们想要的丰富，他们想要的很享受的生活。那上帝真的赐给了他们，得出来的结果不是他们信心更加坚定，反而更加软弱。那为什么会有这么一个关系呢？在这个关系的当中，我们对这两个心的认识出现问题。我们的信心得到坚固，的确需要上帝的恩典，但是上帝施了恩给我们以后呢，我们的信心未必更加的坚固，可能反而会软弱。因为上帝给我们信心，给我们感恩的心，要建立的那个终极目的还是那个信心。但如果我们经历上帝的恩典，我们所建立起来的不是信心，反而是贪心，那个就会出现问题。因为在这样一个信仰的一个体系的当中，有这样的情况出现，他们把自己所谓的信心当成向上帝要恩典的一个手段。因为我有信心，所以你就要赐给我更多我想要的，我要靠着我的信心来索取更多对我有益处、满足我的需要、满足我的欲望的东西。那这样的一个所谓信心的这么一个实践，在信仰的当中显然是有问题的。那这样的问题，在我说外邦教会，包括在犹太人原来背景的当中，都是不少见的事情。那真正的信心到底是什么？上帝给人恩典要建立的信心到底是什么？是对上帝绝对的相信。这个绝对的相信的内涵是上帝要赐给的那个天国永恒的救恩，和上帝用他绝对的权柄和能力要实现这个天国永恒的救恩。因为这个信心的缘故，所以我们可以真正走信仰的路，我们真正可以好像耶稣说的，我们可以背起自己的十字架跟随他，我们真正可以好像走窄路，能够行走天国的那条道路。那这个是信心非常重要的那个作用。那如果没有建立起这个信心，所有经历的那个恩典，上帝赐给我们所有的物质上的、生活上的、家庭上的、身体上的，都失去了那个真正的核心的价值。那这件事情是在所有信徒在跟随主的道路上面 都会遇到的挑战。以色列人会遇到，我们也会遇到。上帝早就知道我们会遇到这个挑战，所以用这段的经文要传递这个信息给所有的人。在刚才我们读的这个经文的里面，耶稣透过十个大麻风的这件事情，他要传递的核心的信息就是这个信息。在我们刚才读的经文的当中，17章的11到13节，那个里面他在讲到，当神主动施恩给我们的时候，我们对神的恩典要有正确的认识，那个恩典的意义到底是什么。后面14到16节讲到，我们真正蒙恩以后了，我们确实感受到神给我们的恩典和实际的祝福，所推动的应该是我们真正去寻求这位施恩的主，而不是那个本身恩典的那个事件的本身。那第三个，在17到19节，当我们有这样一个感恩的心来寻求主的时候，我们才能够真正从主那里得着那个信心。那这个信心是推动我们走天国永生道路的最核心的那个真正的意义、价值和动力所在。那这段经文呢，记录在路加福音的里面，有关医治大麻风的在其他福音书里面都有记载，但只有路加福音呢，它记载了10个大麻风得医治的。那这个重点并不是说10个得医治就比1个得医治那个恩典更大，不是，也不是那个神迹更多，也不是。10个大麻风的这件事情，重点要强调同样都得医治了，但是在主面前的反应不同，对神医治的恩典的回应不同，就得出不同的结果。那这一个不同的结果所带出来的是一个重要的福音真理，是神的恩典赐给我们，我们有那个感恩的心和建立信心的那个正确的关系。耶稣在地上传福音，他行了很多的神迹，给很多人恩典，5饼2鱼，医病赶鬼，瞎子看见，瘸子行走，死人复活。但耶稣行这些神迹施恩的那个本身，是透过这个告诉所有的受众，他是那位从神来的，他是那位神所设立的救主。他要传递给人的不是地上的暂时的东西，是那个天国永恒的救恩。透过这些神迹对耶稣身份的认识，他是那位基督，对上帝怜悯的认识，神是施恩的神，对救恩的认识，这个是神迹的非常重要的部分。那有了这个部分以后，我们才能够真正听从真理的教导，我们才会真正凭着信心跟随主走天国永生的道路。但是人在神迹面前，在神的恩典面前的反应是不尽相同的。如果你读过约翰福音3章，讲到尼哥底母，尼哥底母他夜间去找耶稣，他为什么找耶稣呢？他说呢，你所行的神迹若不是从神来的，就没人可以行。他从耶稣所行的神迹看见了他是从神来的这个重要的核心的内涵，所以他在夜间来找耶稣，他有机会能够听到耶稣所讲的那个救恩的真理。那这个是尼哥底母。但如果你仔细读那段经文，那段经文他说，我们都知道你所行的神迹若不是从神来的，就没人可以行。那个我们是指所有的法利赛人，大家都知道，但是只有一个人来找耶稣，是什么呢？是看见神迹以后那个反应是不一样，那不一样的反应所产生的结局就是不一样。所以这个是所有的人在我们信主经历神的过程当中你一定会经历到的事情。那这个故事的当中也在讲这个核心的主题。圣经说，耶稣往耶路撒冷去，经过撒玛利亚和加利利。那主耶稣在地上传道这段的经历呢，是在比较末期的时候，是耶稣要去耶路撒冷，要在耶路撒冷里面被杀，然后十字架，死复活。 那去耶路撒冷的过程的当中，他途经了这个交界的地方，这个交界呢是犹大地和撒玛利亚交界的地方。那我们都知道撒玛利亚是以色列的十个支派，他们分出去以后成为北国，然后他们的首都叫做撒玛利亚。那在公元前700多年，撒玛利亚被亚述灭了，外族迁进来就和本地的以色列人通婚，所以撒玛利亚人就变成了被南国所鄙视的不纯的不洁的，叫做外族人。那撒玛利亚人在当时犹太人的口中是一个贬义词啊，这个在一般的世俗的社会都有的哈。你提某一个地方的人，你当说那个地方的人，提那个地方的时候，有的时候是贬义词，因为你要把那个地方的人的不好的特点要把它提出来。那这个情况在以色列当中是存在的，撒玛利亚人。但是这一件事情显然不是上帝的看法。对于上帝来说，以色列的12个支派都是他的选民，所有的人都叫做雅各家的，上帝都要救赎他们。不但如此，就连我们这些被称为外邦人的，上帝也仍然眷顾。所以耶稣到地上传道，他绝对不是单单的传给所谓的犹大族，他也传给撒玛利亚人。所以耶稣是刻意经过这个地方，他不是绕开，因为很多犹太人是刻意绕开撒玛利亚，耶稣是刻意经过这个地方。那他要做一件事情，在这件事情当中，他要传递一个非常重要的真理。耶稣进了一个村子，有10个大麻风的迎面而来，远远地站着。那这个村子刚才讲过，是犹大地和撒玛利亚的交界的地方。突然有10个大麻风出现，那大麻风我们知道在当时的时候是传染病，不允许他们住在城里面，不允许他们住在村子里面，他们要到郊区到野地聚集在一起。但他们出现呢，来找耶稣要干嘛？要求医治。但在经文的里面我们就知道，这10个大麻风有9个是犹太人，有1个是撒玛利亚人，他们一起来的。那可能你会问这个问题，犹太人不是鄙视撒玛利亚人吗？为什么这9个犹太人会和那1个撒玛利亚人在一起呢？因为他们都是得大麻风的。在以色列人当中，他们知道大麻风不单是一种病，也是一个罪的一个标志。所以当他自己都染了大麻风的时候，他还看不起撒玛利亚的大麻风，那显然就是没有意义没有价值的。那这个意义告诉我们什么呢？在上帝面前，真正被洁净的不是你的所谓的肉体的身份，不是因为他肉体是犹太人他就比撒玛利亚人更洁净，不是，也不是因为我做传道人就比弟兄姐妹更圣洁，不是，是和你生命的本质有直接的关系。你到底活在神面前，你是不是活在圣洁的当中，还是活在罪的里面？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点。那在这个点的里面，我们继续向前看，所有的人得了大麻风都需要神的恩典，都需要神的医治。那这10个大麻风呢，他们知道主耶稣，因为主耶稣在地上传道已经3年多的时间，他们听说过。那到这个地方呢，他就迎面来找耶稣。那迎面来你看着会吓一跳啊，突然迎面来10个大麻风赫然站在面前，你会吓一跳啊。那为什么要迎面来呢？因为大麻风他们从后面会被人阻挡的，从边上他们也挤不来，他只有等在前面。那这是他唯一能够遇见主的一个方式，但是他远远地站着，他知道自己的病症，他需要被医治，他也知道自己病症的可怕。那大麻风是一种传染病，叫做神经末梢坏死的这么一种病。那这个病呢，有个非常重要的特点，叫做什么呢？这个病没有痛感。那生病没有痛感，你觉得是好事还是坏事啊？啊，你怕生病，怕疼嘛？那不疼，那不是很好吗？大麻风这种病是不疼的，然后呢，它就在你神经末梢那边，所有细菌侵害的时候，它没有任何的反应，你就慢慢的烂，慢慢的烂，慢慢的烂，到最后全部烂掉。这个是非常可怕的病，这个病是专指罪的。 罪人在面对罪的时候，他不知道疼，他在罪的侵害的下面，他不知道有正确的反应，所以他就被那个罪逐渐的侵蚀，逐渐的侵蚀，最后是死亡。上帝专门用大麻风这种病来告诉他的选民，你犯罪了。所以在圣经的里面，上帝用大麻风惩治罪人的情况会有很多的出现。在旧约的时候，米利安他得罪了神，他嫉妒摩西，降大麻风给他。有一个王叫做乌西亚的，他抢祭司的这个职分去献祭，降大麻风给他。那伊丽莎的那个徒弟基哈西贪财，降大麻风给他。那这些都是告诉他们，你犯了罪了。那这个大麻风的病呢，还有另外一个角度，大麻风这种病呢是不治之症，但是上帝降了大麻风，他还可以医治他。讲到神的全然的能力，他降罪给人，惩治人，他也给人恩典，也可以全然医治人。说这个是大麻风在整个以色列当中他们所认识的这个整个的范围，不单单是一种身体的疾病，是和罪有直接的联系。那因为这个缘故，他们来找上帝，因为这个缘故，他们心里面是有盼望的。这个是不一样啊，信主的和没有信主的有很大的一个区别。信主的人，你无论遇到任何的环境，你心里面都有盼望；不信主的人，你会失去盼望的。那这个盼望让他们能够到耶稣面前来，他寻找主，他高声说：“耶稣夫子，可怜我们吧。”那这个高声喊叫当然是一个迫切的心情，但是那个内涵，他叫耶稣叫什么呢？叫做夫子。夫子是什么意思呢？夫子就是当时以色列人对一般的寻常先知的称呼，好像以利沙，然后可怜我们吧。显然这十个大麻风对耶稣的认知是有限的，但尽管他们对耶稣的认知是有限的，但是呢，他们来寻找耶稣这件事情是有价值的，因为他知道他的光景，他需要这位耶稣这位夫子来医治他，因为他知道他有盼望，这位从神来的能够医治他。那这个是很重要的，能够建立感恩心的那个途径，是认识到自己那种的光景，那个光景是没有任何的盼望，没有任何希望的情况下来寻找神。那这是非常重要的感恩的心。所有信主的人，当我们来到神面前，如果我们不能够认识到我们在上帝救恩面前是没有盼望的，若不是他救我们，我们一点盼望都没有，我们很难有一个真正感恩的心。如果我们来到神面前，如果我们不知道我们在地上能够得到这个永恒的恩典，这个福音没有任何的钱财，没有任何的地位可以换来的时候，我们很难有那个感恩的心。这个是对我们个人光景的认识和对神恩典的认识所产生的感恩的心。那这个认知和感恩的心之间有这一个非常重要的联系。那如果没有这个认知，也很难有真正的信心。所以很多信主的，如果到了神面前来，他如果怀疑神的爱，怀疑神对他的恩典，没有得着神他想要的，他就觉得神不爱他，这个是对神的恩典的认识是不够的。如果来到神面前，他只是要为了得着今生的好处，不是为了真正福音所指向那个永恒的救恩，那个感恩的心是没有根基的。如果和神的关系的互动不是因为上帝已经赐给我了永恒的救恩，我就完全的感谢他，而是到上帝面前带着做生意的心态跟神交换所要的物质，他对这个感恩的心的认识是不够的。那这个是感恩的心非常重要的一个根基，有没有在这个认知的上面，才会有真正的感恩的心和信心的产生。那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要点啊。所以在我们自己信仰的过程的当中，大家去思考，上帝给所有的信徒都是这个恩典，天国永恒的救恩，你是本着这个在神面前感谢他吗？ 你真正感恩的那个核心，是因为上帝赐给我了天国永恒的救恩，我脱离了将来地狱的永恒的审判，我得着了这个巨大的恩典。你是活在这个感恩的心的里面吗？那这个才是一个真正的感恩心的更新。如果仅仅停留在今生的好处，物质、身体、家人各方面，你还没有到真正的那个对的根基的部分，你也很难建立起那个真正的信心。你感恩的心必须要对，那个指向必须是正确，那个根基必须是对，你才会有真正的信心建立起来。后面耶稣看见对他们说，你们去把身体给祭司查看。那耶稣指示他们是很特别，什么特别呢？大家如果还记得以利沙他在医治乃曼的时候，他说什么呢？你到约旦河里去洗祭司，是吧？那耶稣的指示呢，没有让他去约旦河，让他去祭司那里查看。那祭司能够医治吗？祭司不能。如果祭司能够医治，他早就去找祭司了，对吧？不能医治。那为什么还要给祭司查看呢？是什么意思呢？那这个只有以色列背景的人才知道，给祭司查看是有赦罪的这个信息在里面。医治大麻风和赦罪这两样在神的选民当中是一个事情。那这个赦罪的恩典远远超过那个身体的医治。那如果你记得乃曼约旦河洗了以后，他就干嘛了？他就回家了，对不对？该干嘛干嘛啊，该吃该喝该怎么样他做什么。乃曼是这么一个经历，他从来没有所谓去祭司那边去查看，他只是一个身体的医治和赦罪没有关联。那这些十个大麻风，他们和赦罪有关联，是和永恒的救恩连在一起，那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那这十个人他们来到上帝面前，是得着这一个非常重要的那个祝福，他们去的时候就洁净了。那这是一个必然的结果，去了以后就洁净了，听了耶稣的话就去了。那不晓得他是见了祭司前洁净了呢，还是在路上洁净呢？那一定是洁净以后才能见祭司，这是旧约的记载，你没有得洁净你不能去见祭司，洁净以后祭司给你查看，所以一定不是祭司医治他，一定是耶稣医治，那这个是绝对的。然后呢，去了以后回来，那这一个去很重要，这个去是我们在信心当中非常重要一个部分。当耶稣说你要去的时候，你肯去，这样你才会有信心的根基可以建立。当圣经这样说你肯听，你才有信心的机会可以建立。如果耶稣说了我们不肯去，我们自己判断觉得这个去了没用，或者我不想去我不愿意去，你的信心很难建立起来。信心是对耶稣所讲的话的听从，是对圣经教导的听从，这是非常重要建立信心的一个途径。如果在耶稣的话的面前，在圣经真理的面前我们止步了，我们的信心也就止步了。所以去，这是非常重要的这个部分。后面内中有一个见自己已经好了，就回来大声归荣耀于神，又伏伏在耶稣脚前感谢他。那十个都得医治，只有一个好了，只有一个回来大声归荣耀给神。那这件事情显出这个重要性了。这个重要性是什么呢？这一个得医治的这个人，他又回来了，他开始把荣耀归给神，他知道这个医治不是一个简单的夫子的医治，不是一个简单的医疗的医治，是上帝要医治他。上帝医治他就不是一个单单的一个肉体的医治，上帝的医治包括我刚才讲过那个赦罪的恩典和永恒的祝福。他归荣耀于神，他心生感谢，他回来感谢。那在这个里面可能我们需要去了解，当以色列人、犹太人或者撒玛利亚背景的以色列背景的撒玛利亚人，他们对医治有这样回应的时候， 还是和他们有信仰的背景有关。通常我们中国人，如果你没有信主，你到医院去找了哪一个医生，某一个神医得了医治以后，你会归荣耀于神吗？不会吧，他医术很高超，我很 lucky， 差不多就这样，是吧？但是他归荣耀于神这件事情是很重要，这个重要性是什么？是和后面的那个动作连在一起，又匍匐在耶稣脚前感谢他。那这件事情重要了，怎么重要呢？他在耶稣面前跪在耶稣的面前，他匍匐在耶稣面前，他把耶稣当作神。那也许你说跪有什么好特别啊？现在这个我得了医治，那么重的病，必死的病，那得医治了那就跪呗，是吧？在大陆最近网络流行，经常说给跪了啊，佩服谁就给他跪了啊，看这个人比较厉害就给他跪了，当官的就给他跪了啊，那个大老板就给他跪了，很容易跪。我跟大家说，以色列人不容易跪的，真正认识上帝的人，他只跟谁，只给神跪，不给人跪的。如果你看过但以理书，你就知道那三个以色列人犹太人不给那个金像跪，宁可丢在烈火窑的里面。那个给跪是对神的认可，是对神的认识。那这个大麻风，他回到面前，回到耶稣面前感谢神，然后他得着一个非常重要的开启，这位耶稣不是寻常的夫子，这位耶稣是可以匍匐在他面前，跪在他面前的那位从神来的那个救主。那这一个变化是很重要，这个变化是对主的认识的一个变化，是对救恩认识的一个变化，非常重要。那这个人是撒玛利亚人，这是圣经里面说的。你听了这句话以后呢，如果你不仔细去看，你大概就觉得啊，就是撒玛利亚人呢，啊，到撒玛利亚人回来跪了啊，回来这个感谢耶稣了哈。实际上，这个是相当大的一个落差，因为呢，那九个犹太人自称是属神的、圣洁的、敬虔的，他们得了耶稣的医治，不知道去哪里。这一个撒玛利亚人被称为外族的、污秽的，得了医治回来。归荣耀给神，他在指一个什么信息呢？在神面前蒙恩多，未必就有感恩的心会多。这个是一个相当痛苦的一件事情。很多人在上帝面前蒙了很多的恩典，但是他那个感恩的心还不如那个蒙了一点点恩典的人。这是一个经常发生的事情，在整个信仰的历史的当中是经常发生的事情，是很可惜的。那个是浪费了上帝给我们的恩典，非常可惜。后面耶稣说，洁净了的不是十个人呢？十个人吗？那九个在哪里呢？除了这外族人，再没有回来归荣耀于神吗？耶稣发问，十个都得医治了，九个去哪了？那这一个发问不仅仅是一个提问，是质疑，是责备，是愤怒。那也许你说，耶稣教导人不是爱人要舍己吗？右手做的事情不要左手知道呢？那为什么耶稣这么急吼吼的让他们回来感谢他呢？啊，难道耶稣要现世现报吗？耶稣到底是什么意思呢？为什么他责备呢？好像我们中国人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不要急嘛，啊，以后我再报答你啊，啊，拜了佛以后，等我发了财，我做大雄宝殿啊，给你啊，中国人是这样子，是不是？那耶稣为什么这样子？非常重要的一个要点是那个感恩的心，他如果没有真正驱动他回到耶稣面前，他对耶稣没有真正的认识，他得不着上帝透过恩典要赐给他的那个永恒的救恩。这个是非常要紧的一个点，耶稣所可惜的是这个。这些犹太人，这些自以为意的人，在上帝面前蒙了那么多的恩典，现在他在耶稣面前蒙恩了没有回来， 那这个也是非常大的一个挑战，所有蒙恩的人。那我们很多人蒙了神的恩典，蒙了神的恩典以后呢，就回家了，就回家干嘛呢？大麻风得医治了，很久没回家看看了，要跟家人团聚吧。大麻风得医治了，我的生意放下那么久了，没做了，赶快去赚钱吧。啊，我的问题解决了，我要过更好的生活，我要多赚钱，我要多享受，我就回去多多去享受了，反正我的困难解决了。那这一个情况会在我们所有的信仰的当中可能都会出现。如果作为一个信主的人，如果你仍然在这个状态的当中，那你就和那个九个大麻风的情况是差不多了。蒙恩了，神给我恩典了，解决了我的问题，我得着了我想要的，然后我就回家享受生活了，是吗？可以这样子吗？那这个是非常大的一个问题，也是非常困难的一个问题。那那些所有蒙恩的人，他如果没有回到耶稣面前，他重新回到他原来的路上，那个路是灭亡的路。他那个大麻风得医治，肉体是安舒了，但是将来灵魂的归宿仍然是灭亡，没有意义。在以色列的历史的当中，这些事情是常见的。我们翻开旧约来看，以色列人太多这样的事情了，是吗？他们来到上帝面前来求上帝赦罪的恩典，但是呢，没有想要真正悔改。他们求上帝对他们全然的保守，但是不想听上帝的教训。他们来到上帝面前要永生，但是呢，今生放不掉。那一个财主，年轻的财主，做官的，要永生的，但是今生的财富放不掉。那这些所有的挑战在我们信仰的当中都会来挑战我们。最后以色列人犯罪，悖逆神，被神击打，最后被神弃绝。耶利米书九章七节，所以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看哪，我要将他们融化熬炼，不然我因我百姓的罪该怎样行呢？蒙恩以后不能够回应上帝的恩典，这个是所有人的常态。以色列人，包括现在我们所看见的，我们活在加拿大，看见这些蒙恩很久的欧洲人、加拿大人、美国人，你看他们现在怎么样去实践他们所谓的信仰？你看现在他们所谓的信仰的当中是怎么样一个光景，你就了解了。同性恋，我们加拿大刚刚大麻合法化哈，现在这个枫叶换成大麻叶了哈。那这是一个非常可悲的一种的光景，他们蒙恩是太久太久了，2000年，但是呢，他们在上帝面前是完全悖逆的一种的状态。所以耶稣说，被召的多，选上的少，这句话绝对不是神的恩典不够，绝对是人在上帝恩典的面前的回应实在是可怜的，是可悲的。那这个是人的光景。所以在当下教会的里面也面对这个挑战啊！我在讲道中我多次攻击成功神学，攻击哈，经常出言都很重的哈。那个是非常错误的，那是个虚假的福音。如果你信了主以后到地上仍然是盼望地上的东西，不是将来永恒的盼望，那是一个虚假的福音。但这些东西现在在外邦教会，在我们中国人教会的里面是有点流行的，在亚洲很多地方非常流行的。那个是对神的恩典的一个错误的反应，那个是在神的恩典的当中没有产生信心，走了一个错误的一个相反的方向。所以求神能够怜悯啊，我们这些所有的外族的我们中国人啊，我再次说，我们中国人的信徒好像当时的时代，使徒的时代，我们很多是第一代信徒，我们有很沉重的外邦的背景，异教的背景，我们对信仰的认识就是得着神奇的力量，得着我今生要的好处，我们在迷信的背景的里面。但如果我们信了耶稣仍然带着迷信的情节在这个基督信仰的当中，那个是迷信，那个不是基督信仰，这是非常危险的一件事情。在初代教会这些异教的东西 攻到教会的当中，破坏教会的信仰，到现代一样的会产生。怎么样能够在信仰的当中是真正的信仰，不是迷信，这个对我们非常重要的一个挑战。在信仰的里面，我回国宣教，我去了很多的地方，那去了乡下，去了城市，去了很多的地方。那我和他们清楚地说，我说如果你信耶稣，你在耶稣面前要求的和在菩萨面前要求的一模一样，你没有真正信耶稣的，你是迷信，你非得是按照耶稣对你的要求来实践你的信仰，否则的话你是迷信的。那这样的情况在亚洲非常的普遍，成功神学那个极端的灵恩的东西非常的普遍，最后都是演绎的是一种迷信的一个状态。那这个是对神的恩典的认识的错误所产生的一个危害。耶稣对那人说，起来走吧，你的信救了你了。唯独这个回来的得着主的肯定，那耶稣说，起来走吧，你的信救了你。那这句话呢很有意思，这句话很值得我们来思想。因为刚听起来，如果你不仔细看呢，你可能未必能够琢磨到这句话这里面有次序的问题。那请问这个大麻风它的医治是在这句话之前还是这句话之后？这个人是先得了医治回来以后，耶稣说你的信救了你，是不是？和那种宣扬的说如果你信你就得医治，两回事，对吧？是先得了医治，然后耶稣说你的信救了你。那这个到底是什么意思？这个信就不是为了得医治的那个信，这个信是耶稣所说的天国永恒的福音的信心。耶稣在讲这件事情，对这个撒玛利亚人所开启的是这个救恩的这个真理给他，你的信救了你，你如此的信，你是一个真正能够得救的人。这是这句经文非常重要的一个含义。那撒玛利亚人所经历的事情是一个完整的福音。怎么叫做完整的福音？主先施恩给他，让他得医治，然后他怀着感恩的心回到主面前，主开启他，他就是那位救主，然后把信心的道理赐给他，把信心的这个根基赐给他，他因着这个信，他就可以真正的走得救的道路。那这件事情是真正实现在这个撒玛利亚人的身上，这个是福音，这个和异教的那个迷信有本质的区别，这个是上帝要赐给的那个真正的福音。所以这个是这段经文所记录的很核心的这个要点，所传递的非常核心的一个主题。十个大麻风得医治，一个回来，九个没回来。那这个回来的人对他产生的影响到底是什么？这个也是我们所有信主的人我们需要反思的。那我们华人信徒大家还记得哈，华人信徒有一句话叫做人的尽头是神的开头，大家熟悉这句话吗？那这句话呢首先是对的。我们这些异教背景的人，如果我们没有走到尽头，可能很难来寻求神，我们靠自己。所以上帝用苦难制服人的心，会让我们走到尽头的，然后到神这里开头了。那开头是往哪里去？这个开头是要带领我们走信心的道路，走天国永生的道路。但是呢，开了头以后真正开了吗？还是又回了头？我的观察，很多信徒走到了尽头，到神这边开了头，他又回了头，回了头以后又走到尽头，又到神面前又开了头，他又走了回头，他永远都不曾开头。这个是非常可怜的、可悲的一种信仰的光景。这样的信徒会停在草木和谐、属灵婴孩的阶段，甚至会停在一个虚假的信仰的阶段，甚至会停在一个迷信的这个层次的里面。那个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一个情况。上帝让我们开了头，我们一定从这个头要竭力进到完全的地步，离开这个信仰的开端。希伯来书第五章、第六章，一定要真正凭着信心走到那个福音真理的里面， 那个信仰才会真正建立起来，那个你才会有真正天国永生的盼望。你活在地上盼望的真正才是上帝透过福音要给的那个永恒的恩典，不是地上暂时的。所以在这个要点的上面，我们需要好好的去学习，好好的去思考。十个大麻风都得医治，九个走了，一个回来。我们之前都是得大麻风的，我们蒙了神的恩典来到他的面前，我们得了他的医治，得了他的赦罪，他要赐给我们的是那个永恒的救恩。我们到底有没有建立这个信心？那个感恩的心所推动的所建立的是不是这个信心？如果你建立这个信心，你的感恩的心和信心的关系是对的，是良性的，上帝给你所有的恩典都会产生更强的更好的天国永恒的信心，那是良性。如果这两个关系是错的，那就没有任何的意义，就失去了应该有的价值。所以愿意我们能够在这段经文的当中，在这个故事的里面，我们能够学到这个耶稣特意所做出来所传递出来的这个感恩的心和信心的真理。那愿意每一位都不是突然经受神的恩典，愿意神的恩典都在你生命当中产生更好的那个信心，把我们带到那个天国永恒的巨大的那个永恒的恩典的当中，那个是上帝要赐给我们的。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打开你的话来聆听你的教导。主，你的教导是清晰的，你的教导也是非常的令人震撼。主，当我们来到你面前的时候，求你开我们的心，让我们知道我们在十个大麻风的当中我们到底是哪一个。巴不得我们每一个都能够像那个撒玛利亚人一样，我们来到主的面前能够真正建立起那个信心，那个信成我们得救的根基。我们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